阿拉斯加海岸美国拦截两架俄军核轰炸机。局势严峻，中共领事馆发布撤离乌克兰指南，澳防长下令调查有否退役飞行员受聘中国，东航恢复多条国际航线，是解封先兆吗？与中共脱欧，日企演练绝密项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美国军队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披露，10月17号美国空军追踪并拦截了两架俄罗斯图-95 战略轰炸机，他们进入了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内，并且在这里运行。美国空军的新闻稿说，俄罗斯的重型战略轰炸机由两名俄罗斯空军飞行员驾驶，从阿拉斯加海岸起飞，进入了防空识别区内，但留在国际区域，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领空。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是与美国或加拿大等地区相邻的一个国际空域。美国空军声明，俄罗斯空军是入侵防空识别区，即使没有被视为威胁，亦没有被视为挑衅。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就此事件提供更多细节。据资料显示，图-95轰炸机被北约称为红，是一种四引擎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驱动的大型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平台，可以挂载并发射带有核弹头的战术导弹，执行核攻击任务。预计至少在2040年之前，图-95战略轰炸机仍然为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服役。大约一个月前，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亦发现跟踪并识别了两架俄罗斯军队的海上巡逻飞机，他们那次进入的是加拿大的防空识别区。尽管这些俄罗斯的军事飞机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的主权领空，美国军方没有认定他们构成威胁或挑衅，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五表示没有计划立即对乌克兰进行新的大规模打击，但是就在17号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导弹空袭和无人机袭击。鉴于俄罗斯方面的出尔反尔，美国五个大楼要严加防范俄军的一举一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八个月，普京一再威胁动用核武器。美国五个大楼日前表示完全准备好应对俄罗斯的任何核行动，但没有看到俄罗斯可能使用这类武器的迹象。但是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19号凌晨又再发布转移撤离指南，引发外界关注。19号凌晨2:40，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突然发布关于为在乌中国公民提供转移撤离指南和领事服务安排的通知，声称这个是因为当前乌克兰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提醒中国人随时准备撤离。该指南要中国人做好汽车、汽油等准备，关注第三国的入境和停留政策，并再提出大使馆提供之前饱受留学生诟病的大巴士接送和大陆商业包机等。早在2月份，美国等纷纷警告撤侨时，中共没有任何动作，导致很多听信他的中国留学生错失撤离的最佳时机。现在俄罗斯在战场陷入困境，可能动用核武的威胁使局势更加紧张，引发更大担忧。中方现在再提撤离，鉴于中俄关系估计与俄罗斯加大攻击有关。俄军再度猛烈攻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首都基辅17号被自杀式无人机轰炸。泽连斯基在推特表示，乌克兰 30% 的发电站被摧毁，导致全国大范围停电，多个城市供电和供水中断。他放话说，这一波攻击意味着和普京政权已经没有谈判的空间。普京在战场不利和补给不足的情况下展开大反攻，并且拉白罗斯参战。 CNN 17号报道，白罗斯将支援9000人和俄军举行军演，这个引发乌克兰的警戒。独立国防分析家穆直卡说，其实白罗斯部队相当弱，有没有加入俄军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但他认为白罗斯和俄军联合军演可能有三个目的，是准备迎战北约部队，但是这种状况基本为零；二是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但是这种状况的几率亦好细，实际上白罗斯人不想打乌克兰；第三，将乌克兰部队绑在北部边界，而这个是引起乌克兰担心的。在俄国年度核武演习雷霆17号登场的同时，北约组织的年度核武演习坚定正午亦同时举行，两方对峙，连专家都担心擦枪走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8号表示，北约未来几日将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协助乌方抵御无人机。而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达诺夫较早时透露，最迟可望在明年夏天终结俄罗斯入侵战争，乌克兰将打回1991年从苏联独立时的边界。在英国政府经过中共军方以高薪引诱英国空军退役军人为其服务，国防部决定立刻采取法律行动给予制止后，澳洲方面亦作出呼应，立刻跟进。澳洲国防部长查理斯·马勒斯19号说，澳洲军方亦开始动作，启动调查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聘为中共军队服务。马勒斯说，对于有退役的澳军飞行员，亦可能受聘参加南非一家飞行学校的培训项目，帮助训练中共飞行员的讲法，他已经要求国防部进行调查。马勒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相关人员真的受到外国政府的高薪利诱，并将他置于为自己国家服务之上，他会非常震惊和心道不安。之前英国国防部官员在18号警告，几十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中共的高薪聘用，培训共军如何打败英国及其盟军。对于这个讲法，互联网上有人联想到在几个月前在中国河南商丘发生过一次军机坠机事件，从飞机上弹射出来的两个飞行员，其中一个是外国人，当时就引起了外界的注意。现在有网民推测说，咁就讲得通了，说不定就是受聘的英国飞行员。英国国防部礼拜二发推文说，退役英军飞行员向中共军队提供培训，明显会削弱英国的国防优势，英国正在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和惩罚这一行为。事件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共既然能够对英国澳洲的飞行员落手，亦不排除向其他西方国家的落手，估计会有更多西方政府引起警惕，采取相应行动加以严防。在中共当局清零政策仍未见放宽，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微博却在17号放出消息，东方航空计划在10月底恢复多条国际航线，包括上海至曼谷，再至青岛、杭州、青岛、南京、昆明至东京成田机场、青岛南京烟台至首尔仁川机场，以及青岛到迪拜等多条航线。东方航空还表示，至10月30号冬春航季正式开启后，东航计划每个礼拜客运国际航线将增加至42条108班。有报道认为，东方航空10月底对多条国际航线的恢复是中国可能逐步解封的信号，而中共二十大将是22号闭幕。但从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看，习近平咬定二十大后清零政策不会放松，清零先是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因此东方航空调整多条国际航线的消息是否真的是大陆真正解封的前兆，外界亦纷纷猜疑。鉴于当局一贯的独断管理，大陆百姓估计依然只能够在苦盼解封中自我安慰了。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解封来得干脆而透明。韩国19号宣布，11月1号起将重新开放包括台湾、日本、澳门等8个地区的旅客免签入境韩国。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该政策除了包含日本、台湾、澳门等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还有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汤加等5个太平洋岛国。韩国观光公社台北支社分享了最新入境懒人包， 例如11月1号起重启台韩相互免签等，对日台民众来讲又多了一个出外旅行的选择。目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对抗中共的一个话题，就是与中共脱欧，为预演一旦因重大事件全面与中国经济脱欧，日本的本田公司在今年夏天进行一项绝密的供应链重组计划，以了解一旦与中国脱欧，日本企业如何应对。日经中文网报道，本田公司这个绝密项目是探讨用尽可能少的中国制造的部件制造乘用车和电单车的可能性。报道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和其他车辆市场，如果台海发生紧急情况，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是否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本田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占该公司 30% 以上，但是要面对中国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必须先制定应急计划。该公司正揸紧估算从东南亚等其他地区采购的样本。在9月对100名日本企业家进行的调查入面，有 96% 的人表示关注台海的突发事件，82% 有或正在考虑针对实际突发事件采取应对措施。市场对中国的风险亦好敏感，一项对全球约13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与2009年底比较，在中国销售比例高居 50% 到 75% 的企业，它的股价至今下降 10% 左右。如果是在中国销售比例在 25% 以下的企业，股价就上升了 60%。报道认为，在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供应链没有联系，日本企业去苏联化和去中国化都比较容易，但现在从原材料的上游到产品组装的下游都和中国有紧密联结。今后日本企业要建立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不依赖中国的供应网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